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实体聚会已经开始了好几个礼拜哈。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敬拜神已开始了两个礼拜，就是居家令开始，我们就没有办法实体聚会，所以在座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都不认识，很抱歉。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更多的有机会认识各位，让各位，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常常的互相勉励、互相激励、互相成长啊。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不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你有没有做些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疫情期间这一段时间很可能是浪费了。如果你在疫情期间没有学习到什么功课的话，对不起我这样说，你可能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神给我们的机会，浪费了神给我们在这种安静的环境里面可以思想很多关于我们生命的事情，关于我们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属灵生命的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哈，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常的思想，到底我属灵的生命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是在一个成长的光景呢，还是在一个退后的光景，或者是在那里停止不动的光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各位，帮助我自己，让我们都能够在灵命上不断的成长，好像刚才巴勒斯在我们唱的诗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登高。我很喜欢巴勒斯替我设计的这个封面哈，你看那些嫩芽长出来，那多么可爱！我希望我们的灵命就是这样子哈，希望我们的灵命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不知道你是思想了些什么。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在疫情期间，今天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可以说是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跟我们过去的世界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甚至于我大胆说，以后的光景就变成我们以前认为不是常态的，以后的光景就变成常态啊！今天这样子情形可能就变成我们未来的常态。今天世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新冠病毒不断的蔓延，不过感谢神，我们在加州大家比较守法一点哈，我们是全国的第三名哈，算是相当不错啊，我们可以实体聚会。新冠病毒的蔓延，很多时候的蔓延是因为我们人造成的，是因为我们人造成的，我们不听话，我们不愿意戴口罩，我们不愿意洗手，我们不愿意打针，什么都不愿意，我行我素，这是今天在美国很多人的一种光景。我最重要，为什么要一定要我戴一个口罩？为什么一定要我洗手？为什么一定要这个那个那个？大家一种非常傲慢的态度，特别我是从德州来的哈，德州的人就特别的傲慢哈，他们傲慢到一个程度，他们就是不戴口罩，就是不洗手，你怎么样？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结果他们是排第40名哈，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好笑，他们排了第40名，这个都是什么？都是一种骄傲，都是一种什么傲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傲慢，会造成很多的环境是很可怕的。我们可以继续思想，种族歧视的扩大，我相信大家都体会到这一点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亚裔的，很可能你会受歧视啊，不要奇怪，这个是可能越来越大，可能越来越被歧视哈，这个要小心。这是什么？再说一次，这就是一种傲慢，这就是一种自大哈，傲慢跟自大哈。那么中美关系的恶化，为什么中美关系会恶化呢？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偏见跟傲慢， 偏见跟傲慢哈、中国人觉得我们绝对是最强，美国人说他决定最强，两个针锋相对，不肯相让哈、我真是，我们盼望我们不断的为国家祷告，希望这些都慢慢的能够减缓。世界局势的紧张，我想你们看报纸的不用我在这里解释，你们都可以看到，这是今天世界的光景。在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好几次，总结来讲就是人的傲慢跟人的偏见。我想你能够安静下来细细的思想一下，你不会反对我这样讲哈，人的骄傲，人的偏见。我们今天任何事情的不对，肯定是我们的骄傲，或者是对方的骄傲，肯定是我们的偏见，或者是对方的偏见。我们小心，等一下我们看到的越拿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满了骄傲，满了偏见。我们接着下去看哈，我们讲了属灵生命的成长。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圣经哈，一节圣经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2节，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怎么降生，耶稣基督怎么样，后来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成长的过程记载的非常少。但是这一节圣经已经能够讲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这里说什么？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也就是说身量就是年纪哈，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记得在2年前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邀请了中国大陆这些大专学校的老师们来参加。我在那里用这节圣经，这节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的教育如果真正是对的教育，应该是一个均衡发展的教育。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智慧和身量啊，这是两方面了，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也就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啊，全人的教育，也就是很多时候人喜欢把它叫做 QQQQ 啊，很多 Q， 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注重这个 EQ， 注重 IQ， 很少人去注重 EQ， 但是没有 EQ 是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好的啊，我们一定要 QQQQ 都全人的发展。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去思想这个全人的发展哈。还有一节圣经我非常喜欢的，每一次我讲到成长，我一定会用这节圣经。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是要努力的去做，不是说泛泛的去表演一下哈，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停留在那里。我们认为我们的得救只是一扇门，这扇门开了我们进去了，够了，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想到这不是一扇门而已，得救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是一条路，要我们不断的奔跑的，不断的奔跑，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像天父完全一样啊，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们，我盼望你能够很多的思想，基督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哈，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就有两张图让给大家，只是轻松一下哈。我不晓得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去量你的身高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亲他们就把那个身高放在那个门上那个标志哈啊，每天去量量，哦，我又长高了，哎，我又长高了。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样子。你有没有每天去量一下？你有没有长高？我们不是只顾到股票的涨高哈，我们今天很多人只是注视到股票的增长， 却没有想到自己的灵命也应该不断的成长哈。你看这个孩子多可爱，他就希望长高，希望长高。哎呀，我有几个孙，我有两个孙子，他们就是喜欢长高啊，叫要比，要跟谁比，跟那个比，跟那个比。哎呀，他们只要比别人高了一点点，他好像觉得很开心。但是更重要的，基督徒，我们应当注重我们属灵生命的长高哈，属灵生命的长高。好，我们继续下去看。我们开始来看看，我们从约拿书，约拿书为什么我选取约拿书呢？因为我觉得约拿书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很多的人甚至于在很小的时候，你问他知道不知道约拿，当然知道，他被大鱼吞了啊，等等等等，他们都知道。但是今天我就想说，从约拿书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从约拿书里面来看到我们一些指标是不是成长了。我们今天很注重指标，我刚才讲了，我们看每天看股票市场，看股票市场的上升降落，我们生病的人每天很注重这个病的这个也是很多指标。如果指标上去了，那就不太好；如果指标下来了，很开心。所以生病的人也看指标，做生意的人、赚钱的人也看指标，很多了。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指标，但是今天我要请各位一起跟我。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看看我们生命成长的指标哈。刚才赖瑞长老已经带我们念过这些圣经哈，不过很快的念一下哈。尼尼微，神的命令要他去尼尼微城，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恶行达到神的面前。你想，一个传道人，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经常传道的人你就知道，有的时候神托付你一个信息是非常非常扎心的，非常不讨人喜的，你愿意讲吗？你愿意讲吗？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甚至于违背神的旨意，我们讲一些好听的平安、永生、幸福、喜乐，我们喜欢讲这一类。但是如果是扎心的信息，你愿意传讲吗？这里约拿就不肯哈，约拿却起来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啊！你可以看到，他就完全违背神的旨意哈。神要他去尼尼微，但是他跑到他市去。那我们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哈？你看呢？这张地图你就知道了。这张地图你就可以看见了，尼尼微城在哪边？在我的右手边啊，我的右手边尼尼微城。他是在哪里？我的左手边。你神要他去尼尼微，他去了他市。你不觉得是完全背道而驰？中国人讲背道而驰，我非常喜欢这个这句话哈。背道，你不仅是背道，而且驰，就跑得很快，越跑越快，越离开越快哈。这叫背道而驰，他是完全背道而驰。他不去尼尼微城，他跑到他市城去哈。所以你可以看见约拿在这里是完全的违背神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他逃往他市去干嘛？去躲避耶和华。你不觉得很多时候，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也很可能跟他一样很蠢啊，这样说。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躲避耶和华。哪里可以躲避？耶和华在哪里都看到你，你在天上他看到你，在地下他看到你，你到阴间去他都看到你。诗篇有一篇就是这样讲，我们去哪里躲避耶和华？没有办法的。但是约拿却起来躲避耶和华。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约拿的骄傲，他实在是骄傲，他觉得我可以躲避耶和华，我可以不顺服神。他要我往尼尼微城，我就往他市，而且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在他下到约帕去，在那里看见一条船，哇，船都预备好了。他跟要往他市去，他给了船价，他就上船了。他以为可以躲避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去躲避耶和华，我们躲避不了的，我们躲避不了的，我们只有面对耶和华。向他表示我们完全的顺服， 而不是违背神哈。我们是否清楚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常常的去躲避耶和华，跟神较量呢？我们有没有啊？你记得雅各跟神的使者在较量，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跟神要较量啊，我们要躲避他。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成长的第一个标记，我在这里说，属灵生命成长的标志，第一个标志是什么？属灵生命成长是向着神所命令你去的方向，向着神所命令你去的方向。神要我们走东，我们就走东；神要我们走西，我们就走西；神要我们走出去，我们就走出去。我们要听神的话，不管这个道路有何等的，我这里写了何等的这个艰难，何等的崎岖难行，绝不退后，绝不退后。我非常喜欢很多早期宣教士他们的一些记载，哇，你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不顾艰难，不顾崎岖道路，他们不退后，永远往前走，不容易。他需要的船神早预备好了，但是你是不是顺服神的命令往尼尼微城去，还是你要往他市去？如果你顺服神的命令，我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啊！神必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再看第二段话。第二段话就是约拿在鱼腹中哈，他被他们丢到海里面，被鱼吞了，在鱼腹中，在那里他大声的喊，哇，不容易啊！你看这个图。不容易，你有没有想象过？我曾经想象过在鱼腹中是什么个味道哈？因为我不吃鱼的人哈，我如果把我丢到鱼的肚子里面，那我肯定死，因为我受不了，味道也受不了，那个各式各样，我不讲了哈。那么你就晓得，神安排的一条大鱼，让他在鱼腹中，让他在那里看见自己的骄傲，让他在那里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不顺服神，以至于他悔改。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神仍旧爱他，神仍旧怜悯他。我们偶尔也会被过犯所胜，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还有这个老我在里面，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但是记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彻底的认罪，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哈。我们看看下面你的选择是什么，这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是顺服神呢，还是任凭你自己哈？任凭你自己。难处临到的时候，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要破裂，这是他的经历啊。好，我们接着下去看下面说什么。船主到他那里说，起来，这个沉睡的人啊，你求告你的神吧，因为他们个人都在求告个人的神。结果约拿他所信的神才是真正独一的真神，真正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没有去求告，所以这些船上的人就说，起来，求告你的神吧。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却没有把他当成神来敬拜他，我们却是逃避耶和华哈。我们接着下去看属灵生命成长第二个标志是什么。第一个标志我刚才讲了，跟神的命令是背道而驰，这是代表你灵命正在走下坡路，正在走下坡路啊！你如果神给你这样的命令，你走那样的道路，你正在走下坡路。第二个标志是什么？我们的行为，属灵生命成长可以从我们的行为看出来。我们行为是不是跟神的话是一致啊？是一致。如果是一致，感谢主，我们灵命是在成长，在登高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是，我们要小心了。越拿的害怕是软弱的表现哈，不是好的见证。连水手跟船主都提醒他要求告他的神，如果 约拿求告他的神，他就必得救，是不是？好，我们下去看，他便求告耶和华，他只好被逼的哈求告耶和华。他这样子求告，你看见没有？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因流血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己意行事的。今天我们也需要为我们所在这个国家美国祷告，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的祖国祷告。我觉得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很多人犯罪得罪耶和华。我常常讲，如果耶和华的惩罚临到我们，有谁能逃避呢？有谁能逃避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更花多的时间在祷告会里面，为着国家祷告，为着你所在的国家，为着你所出生的国家祷告，求神怜悯，怜悯这些民。因为神如果怜悯这些民，神就不会降灾祸给他们，海的狂浪就平息了，你看多好。就跟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忽然之间起了大风浪，彼得怎么样？主啊，救我，是不是？神可以平静风浪。当彼得看见耶稣基督平静风浪的时候，彼得怎么样？立刻俯伏拜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他晓得自己的不幸，他晓得自己的软弱。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一样啊。看见神平息风浪，你觉得怎么样呢？难道你不觉得他是神吗？他能够平息风浪，平了吧，静了吧，这个风浪就平了，就静了。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也很可能像彼得一样俯伏在地，神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伟大，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把它当成是我们伟大的神啊。海的狂浪平息了，那些人并大大敬畏耶和华。那些人是那些不幸的人啊，那些人是什么？船上其他的水手，而且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这些人真是了不起哈，真是了不起。我们的约拿有没有向神许愿？有没有向神献祭哈？我不敢讲，这是一个对比，我就不花时间讲。如果你们要这个 PPT， 你们可以跟 Balak 要哈，他有。我就是比较一下外邦人跟约拿，你可以讲。外邦人都是自己求他们的神，我们有真神，我们却不懂得去求。有真神，我们却逃避他，别的人还求告他们的神啊！所以你可以看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连外邦人都不如啊！这里神的话怎么说？外邦的水手因为看到风浪平静下来，就开始敬拜神，看见没有？他们看见有神迹，他们看见奇迹，他们看见一个美的见证，他们就敬拜神。神能使用我们的过错，我不是要我们故意去犯错哈，但是很多的时候神使用我们的过错怎么样去帮助外邦人去认识神。我们有责任。当然我们如果不犯错，有美好的见证，就更能够帮助外邦人去认识神哈。我们接着下去看属灵生命成长的标志，第三个标志是什么？属灵生命成长是我们在外邦人中有美好的见证。你今天在你职场上有没有美好的见证？你在家庭里有没有美好的见证？你在教会里有没有美好的见证？你在小组里面有没有美好的见证？这都是见证，都是能够影响别人的人。你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我很喜欢讲圣经里面讲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不要忘记，不是做光做盐，千万不要忘记，是光是盐。你们生命要改变，成为光成为盐的生命，不是做光做盐啊，是是光是盐。那么是光是盐做什么用？影响这个世界。耶稣在讲完八福以后，他讲到是光是盐，他就是要我们 听他话的人知道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干什么？去影响这个世界，去影响这个世界。今天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都可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都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啊！如果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可以带领没有认识神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而信主，而不是反向而行啊！所以第三点，属灵生命成长的标志是什么？生命有美好的见证。如果你经常有美好的见证，感谢主，你的灵命是往上去，向高处行啊！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一点见证在人的面前，甚至于在自己家人的面前都可能没有好的见证，那么我不敢说什么，我觉得你是往下在走。我们要警惕，我们一定要警惕哈。好，我们接着下去看属灵标志成长第四个标志是什么。我这里说属灵生命成长的人来到神面前认罪，记得我这特别在这里说，并不是用华丽的宗教词汇，是彻底的悔改。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到教会去，我最怕去参加祷告会。哇，一祷告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口成章啊，你们觉得出口成章啊，你吓都吓死了。哎呀，我不会那样祷告，怎么办呢？后来我一位长辈就告诉我，你想跟神说什么话你就说，不要顾忌你用的词汇是否美丽，不要啊！最重要是什么？我们悔改要彻底的悔改。对不起，我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们悔改不彻底，我们怎么样？我们神啊，我今天所犯的罪求你赦免，阿们，睡觉，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就那么简单笼统。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昨天晚上祷告认罪，认什么罪啊？我担保你不知道，你根本不记得。我强调认罪一定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要具体，而且要诚实。你认什么罪都要诚实认出来。我没有时间跟你讲很多见证哈，当我们彻底认识，彻底来诚实的向神认罪的时候，神要听我们的祷告，神要听我们祷告哈。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必须要彻底。所以这里我说属灵生命成长第四个是什么？彻底的悔改。你在神面前有没有常常彻底的悔改，为着你所犯的罪彻底的悔改，还是你从来都没有？还是你每一天只是说，神啊，我所犯的罪求你赦免，阿们，睡觉。我盼望我们去思想，我有没有彻底的悔改啊？好，我们接着下去看，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注意这二次临到，我觉得很有意思。耶和华二次临到的话跟一次临到的话没有一个字不一样，全部相同。我们做不到的时候，神会一直用同样的命令命令我们去做，直到我们有一天愿意完全降服在他面前，神才会停止。要不然的话，神要你做什么，他一次两次三次，你为这个有没有感谢神？神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哈，一次不成功，神说给你第二次，不成功给你第三次。我们家有四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我不太懂得怎么做爸爸，所以非常的不成功。两个孩子跟我就不够亲热，非常的不成功。神说给你第三个啊，第三个啊，学习做好爸爸，第四个学习做更好的爸爸。所以两个小的孩子跟我非常的亲，他们常常跟我可以诉说，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一次两次不学会的话，神还会给你三次四次，但是我们不要等了那么多次啊！那我们赶快学吧，哈、啊，赶快学吧。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的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你看见没有？便照，这太好了。如果我们能够便照耶和华的话，我们去做。起来，你看见没有？起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好几个人失败，后来是起来， 在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很多信徒起来起来，他这里特别说往尼尼微城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啊，三日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我特别讲到这个尼尼微王，他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他怎么样？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这代表什么意思？我很简单的解释一下，下了宝座，很严肃的态度，他听见神的话，他不是信神的，不要忘记，他是外邦的一个君王。脱下朝服，脱下朝服是什么？我愿意顺服。穿了朝服我是王，脱下朝服我不是王，我愿意顺服。披上麻布，犹太人的规矩，当你披麻布的时候，就是你悔改认罪的时候，就披麻蒙灰啊。坐在灰中，无望的态度啊，这是当时我特别把这个尼尼微王的一些反应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真正彻底的悔改，我们要下宝座，不要再坐在你自己宝座上面啊，脱下朝服，不要再坚持你自己的意思，顺服的态度啊，披麻蒙灰，好好的祷告。好，我们看看第五个信仰的标志是什么？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人回应神的话是谦卑的态度。为什么我这样说？等一下我要给你看，越拿回应神的话，他不谦卑，一点都不谦卑。等一下我们看啊，这以谦卑的态度，而不是以骄傲跟偏见的态度。我特别讲的傲慢与偏见啊，我想这四个字很多人都记得，有个电影就叫《傲慢与偏见》啊，非常帮助人。傲慢、偏见。好，第五个标志就是说，以谦卑的态度回应神的话。当神的话临到你，甚至于你不太愿意听的那句话，但是你怎么办？你是否以谦卑的态度回应神呢？还是你跟越拿一样那么样的傲慢跟偏见呢？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这是我另外举的两节圣经哈。当他们彻底悔改的时候，神就离他们愿意离弃恶道的时候，神就会，这里讲后悔，这个后悔我没有时间解释哈，这个后悔跟我们讲的后悔可能有不一定完全一样的意思哈，就神不愿意，神不愿意再降灾祸给我们，神是不得已啊，我们的悖逆哈。这是越拿大大不悦，甚至于发怒，越拿让魔鬼怎么样进入他的心，而且在他里头燃烧，不是圣灵在他里头燃烧，是魔鬼进入他的心。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下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回应神的话不是以谦卑的态度，而是以傲慢跟偏见，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 I told you so， 我跟你讲过了，你看我的预言都应验了，是不是？ I told you so，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才急速的逃往他施浸。又你看见没有，又给自己讲很多的理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顺服神都是骄傲的态度，说我不得已我顺服你，好吧好吧，你比我大我顺服你，但是心中有一百个不愿意，我岂不是这样说吗？看见没有，骄傲，我知道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神，骄傲。你如果记得当耶稣叫彼得说把网撒在这个下去，在这里去打鱼，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是一个渔夫啊，我比你懂得多啊，你怎么教我怎么打鱼？彼得说但依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这个但啊解释了很多，什么意思？勉强的不得了。我们有时候顺服神的话是不是谦卑的态度，还是非常非常勉强，或者是一种骄傲的态度呢？ 如果啊，刚我回去一下。这里讲到约拿是希伯来人，他可以引用诗篇，他可以了解圣经，但是他不懂得爱。今天我们甚至于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读神的话很熟悉，圣经我都会背，但是不懂得爱。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看下面。我说约拿他是希伯来人，他懂得所谓的圣洁，那些大道理他都懂。今天如果我在这里讲很多大道理，可能你们说我都懂，他也会引用诗篇，他祷告的时候也会引用诗篇，他也了解圣经，他甚至于可以讲神的话，是不是神差派他去讲话。约拿他不能爱，因为他到那时候还不知道神真正是爱他。如果一个真正知道神爱我的人，我爱别人是很自然的，而不是勉强的。我们接着下去看第六个标志。我们看第六个标志，以恩典对待别人，乐人之乐。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人是以恩典对待别人，而且是为着别人的成长而满了喜乐。你看见别人有成长，你就满了喜乐啊！我在国内带一批人在那里学习圣经，我看见他们成长，我看见他们那么认真的态度，我心里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成长，我就喜乐。因为神愿意看到我成长，他就喜乐。我看见别人成长，我也是喜乐。这里讲以恩典对待别人，乐人之乐，这样的人代表你灵命往上走。你灵命向高处行，因为你懂得以恩典对待别人。不要忘记，神从我们有生以来，或者是从你得救以来，你去数算神的恩典，数算不停。昨天早上我有一个妹妹打电话给我，她最近非常的热心，她最近非常的能够跟主亲近，她讲不完的，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看见没有，一个人这样的，他真的是以恩典对待别人的话，乐别人之乐。我们看见别人有高兴的事情，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那么这样子我们的灵命是往上面长的啊，是往上面长的。我们看第七点，属灵生命成长的是懂得去爱神所爱的人。神爱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神爱世界上所有人，那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不爱某人呢？没有，没有办法。神爱世人，神所爱的人我们都应该爱。一个属灵成长、生命成长的人，是懂得去爱神所爱的人。神所爱的人，你看见一个不可爱的人，但是不要忘记，神也爱他，神也爱他。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成见，这不好，神一直在磨练我，不能有成见。你对某一个人有成见，不要忘记，他也是上帝所爱的人啊。这是属灵标记的第七个啊。好，我们下面再看一段圣经，很有意思。于是这个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他要休息一下哈。他坐在棚的荫下要干什么？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已经去传讲神的话，他要坐那里看神，你是毁灭那城呢，还是你是拯救那城呢，还是怎么样子？哇，他看，哇，这人实在是骄傲。结果呢，你注意这几个字，我用黄的颜色，这个有没有黄的颜色？还是看到吗？啊，黄的颜色标出来，神安排一棵匹马树，神安排，不要忘记啊！很多事情，极小的事情，神都安排，高过约拿。哇，这下子约拿高兴了。为什么？能够遮盖他的头，能够不那么热，能够不那么热，救他脱离这个苦楚。约拿因为这棵匹马树怎么样？ 大大喜乐。你们注意到跟他好的事情就大大喜乐。今天你祷告，神听了你的祷告，你要什么，结果神就给你什么，大大的喜乐。如果明天呢，如果神不给你呢，你是否仍旧能够大大的喜乐呢？我不敢讲哈，我们自己看。你看他坐这里，我这张图给你看一看，让你看见他多喜乐，是不是很喜乐？哇，他坐在那里，有皮麻树的这个树荫遮盖他的头，让他不要那么热啊，大大的喜乐。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看下面，次日黎明，神却安排，记得都是神在安排的，神却安排一条虫子。神可以安排什么东西，神都可以安排啊！咬这个皮麻，以至于这个皮麻树就枯槁了。日头出来，哇！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啊，就吹在这个约拿的头上。这下子完全不一样了，他昏都昏了，热昏了，他就为自己求死。然后他说什么？我死了比活了还好。你看见没有？立刻有怨言。有一首诗歌说，神只要求我们一点点，我们立发怨言，就是这样子。我们做神的门徒就是这样子，很可惜，很可怜哈。你看那张图怎么样？热得快死了，皮麻树叶子都不见了，太阳又特别大，他求死，求死啊！好，我们看看。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神对约拿说：“你因为这颗皮麻发怒，合理吗？”这又不是你种的，又不是你让它成长的，你合理吗？神问他哈，神问这个约拿说：“你合理吗？”他说什么？我发怒至死日都合理。因为这样跟神讲，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子。为什么不合理？我热了，我求死怎么不合理？结果神对他怎么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不是你的，你都爱惜，那么何况这尼尼微大城有多好？12万人是不能分别左右手，也就是说，单单小孩就12万人，养病还有很多的生序，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岂能不爱惜呢？神跟约拿这样讲。我们在国内住了好多年，我们在昆明的时候，我们住在大学城的旁边，那个大学城有9个大学合成的，有27万学生。我每次在想，我说这27万学生，神岂能不爱惜呢？我们岂能不顺命在那里服侍这些大学生跟大学老师呢？我们应该不要有偏见，不要有偏见哈！越南的偏见实在是让你感觉到，这个我在这里特别用这三节圣经6、7、8哈，神安排一棵皮麻树，神却安排一条虫子，神安排炎热的东西，都是神在安排。我们有什么本事要去跟神去对抗呢？不要哈，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好，我们看看。最后两个标志，第八个标志，属灵生命成长是懂得求神检查自己的心。为什么要检查？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心思意念，对不起，我这样说，没有人看到。今天我在站在各位面前，我的心思意念你们看不见，你们不知道我有什么不好的心思、不好的意念，你们看不见。你的心思意念我也看不见，但神看见，不要忘记，神看见。这心思意念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用现代这种所谓心理学来解释的话，就是所谓的潜意识。这潜意识是非常危险的，它一直在你心里面堆积堆积堆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爆发，那就不得了。所以我们要随时求神检查我们的心。我认识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跟他们说，每一天晚上我喜欢用大卫的诗139篇 最后两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神看见，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如果你愿意每天这样求神的话，我相信神会让你知道你哪些地方是他不喜悦的，哪些地方是他欢喜的啊。属灵生命成长人懂得求神检查自己的心，而且要除去这一切影响他服事或者影响他的看法，很多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影响我们的看法，影响我们服事神啊，影响我们服事神。我们接着下去看神的话，四章十一节这里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岂能不可惜呢？我们看见越南的价值观念完全是颠倒的，他应该看到神所看到的，他应该喜欢上帝所喜欢的。神看这尼尼微城的这些人民，神所爱的，神不要他们灭亡，但是约拿却看不见。我们看看第九个属灵生命成长人是关心人的需要，关心人的需要，不是去关心一些事情而已。常常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事这个小事那个小事，我们会吵半天，但是你有没有关心到人的需要？当你关心到人的需要，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就兴旺。如果整是为了很多小事在那吵来吵去的话，这个教会就有问题。我们生命成长人是关心人的需要。我再说，神可能要我们走出去，你如果记得那首诗歌，走出去怎么样，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哇，神要我们走出去，外面的太大了，神要我们去关心所有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去关心一些小事情啊。当然小事情也不能不关心啊。啊，好，我们接着下去看，这句话已经讲过好几次，神岂能不爱惜这尼尼微大臣呢？神岂能不爱惜呢？最后一个指标讲完了我就结束了啊！最后一个指标是什么？属灵生命成长人是关心那尼尼微大臣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个地方，我们离几个大臣都不是顶远， San Francisco， 你有没有关心到那边许许多多的人是在罪恶当中？你是否关心世上的灵魂呢？你是否关心在大城里面有许多的人是怎么样无家可归的？你是否关心他们呢？我这里讲有十二万人，还有许多生气，神岂能不爱惜呢？先知没有回应，你没有看见他回应，那你的回应是什么呢？对不起，我向你挑战，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的回应是什么？你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我盼望你的回应是正面的。我想我今天就结束在这里，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主，人的话语要停止，不完全的地方求主自己添加，让弟兄姐妹的心因着你的话而受感动，而受激励，而受鞭笞，让我们愿意努力往前走，向高处行，让我们的灵命真是日日高升，满足你的心意，让你的心意真是得到完全的满足。主啊，求你 激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真是受了你的感动，不仅有感动就愿意有行动，让我们多去关心人的需要。求主，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把余下时间继续仰望给你，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